嗱，我哋翻开诗篇第一篇，今日我哋刚刚读过嘅诗篇，我哋从诗篇第一篇一齐嚟到去阅读，嚟到去思想，俾我哋嘅启发。诗篇第一篇系一篇特别比较特别嘅诗篇，佢同其他诗篇唔同嘅地方系，其他诗篇咧好多都系用喺崇拜或者系礼仪上边用作移民嚟到去出现嘅。第一篇咧，佢被放咗喺篇首嗰度，成个诗篇嘅开始嗰度，作为一个引言。诗篇第一篇嘅第一个字咧，其实就唔系我哋而家睇到呢一个字，唔系个笔字嚟嘅。佢嘅第一个字咧系可以译做幸福，或者系译做快乐。通常亦做有福的人啊，这个有福。这个字在诗篇第二篇呢结束的时候再次出现的。所以有人呢就说诗篇第一篇和第二篇夹起来呢，其实是诗篇的双重引言来的。第一篇呢，你会看到它是用一个智慧文学的形式来到去书写的。而第二篇呢，他就用一个先知文学的形式来到去表达，他们共同的主题呢都是幸福快乐。我们可以将诗篇第一篇分开三个部分来到去阅读。第一个部分是第一节和第二节。第一节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涉万人的座位。第二节，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你会说，咦，诗篇第一篇开始的时候那个有福在哪里呢？原来呢，那个翻译译本呢摆咗在第二节的最后那里，所以新译本呢就将这个字摆返在前面的第一个位，就会容易读出这首诗歌的题旨。新译本是这样译，有福的人是怎样呢？有福的人，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好讥笑人的座位。他将它摆放在前面的时候，我们就会清楚一些诗人想讲些什么。有福的人是怎样的呢？或者是怎样才得到幸福快乐呢？幸福快乐好像是一些很抽象的东西，即是你拿出来给我看看呢，又好似攞唔到嘅。所以呢，我哋都鍾意有啲嘢即係揸手，因为有嘢揸手嘅时候呢，我哋就会容易啲確認到我哋真係幸福同埋快乐。我哋想有一啲嘢係捉得實又找得緊嘅，我哋知道真係幸福同埋快乐。拍拖嘅情侣有时都係咁样諗，係咪？即係你花都唔送俾我，咁我點感觉到你？诗人提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就会是幸福和快乐。这种这样的建议呢，难免令人感到虚幻不实的，也都是难以掌握。但是相对来讲，第一节所讲的恶人的计谋，罪人的道路，涉万人的座位，就好像实际得多。因为有计划、有方法可以掌握，还有具体的位置，你知道去到哪里。诗歌呢经常都用对比和平衡来到去表达的。你会问，恶人、罪人和涉万人三者有什么差异啊？他们真的有些差异。不过呢，作为读者你都明白，他们所指的都是同下一句喜爱耶和华律法那些人作为一个相对一个对比。跟着你又问，计谋、道路、座位有什么不同啊？这三者的涉入程度的确是有不同，会越来越深的。但是呢，作为读者你又会明白，他大概都是同下一句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这种状态呢来到去做一个对比。至于耶和华的律法，狭义可以只是旧约圣经里面那些律法书， 或者是被称为摩西五经旧约圣经的头的五卷，但是广义来讲就可以只是上帝创造天地创造万物的原意，还有交托给人类去生存在这个地球上面那种的恩典和使命。有人称之它为天道，天道在不同的传统里面可以有不同的内涵，但是呢大体上都可以说是关于终极真理，关于本体，关于规律，关于原则，关于境界，指紧一个永恒一切的道。香港有一间基督教书室叫做天道书楼，是吧？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上帝的道。理想地讲，诗篇第一篇开始的时候列出了叫人哋唔好嘟嘟嘟嘟嘟，就要嘟嘟嘟嘟嘟咁样样，咁就系一个即系快乐嘅途径。理想地嚟讲咧，人都希望系择善咯，去恶嘅系咪啊？即系我哋都系希望我哋系即系善良，而唔系选择邪恶嘅。例如我哋都系期许紧咧，宗教都系导人向善嘅系嘛？我哋嘅教育咧，其实都系教紧推崇紧德智体群美善系嘛？不过呢，现实操作上面有时候我们会感觉到天道、善、义这些指导呢未能够帮我们达到我们想要的目标，未能够帮我们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也都未能够令我们呢青红青霸。或者最深层次的犹疑是这些天道、善、义这些耶和华的律法，这些这样的东西未能保障我们的生存。因为呢他感觉到令我们感觉到他太清高、太抽象、太虚幻，总意就是不可以当饭食，不可以当饭食。为了生存我们总是要捉老鼠的，是吗？无论是白猫或黑猫，总之捉到老鼠的呢就是好猫。对于我们来说，如果这个是一个童话世界，我们一定会选耶和华的律法，而不是那些恶人的计谋、罪人的道路、好讥笑人的座位。但是当我们要战斗的时候，当我们要打败对手的时候，当我们要达到目标的时候，当我们要遂其心愿的时候，我们就可能会非常时期用非常方法。普通话团契在八月的时候曾经看过一套电影，我们有个聚会叫做看电影谈信仰。那套电影的名字叫做 Chappie， 中文有译做超能查派，又有译做成人世界。那套电影讲在南非的首都约翰内斯堡，那里的罪恶呢，那罪案非常之厉害，警察呢没办法控制场面，于是呢就有一间公司帮他们制造了机械人警察。机械人警察一出动呢就能够将罪犯来到去制服，所以呢机械人警察为那一个地方的警察带来了一个释放，终于都可以坐在警局里面呢有人帮他搞定罪犯了。设计这个机械人警察的设计师呢，他继续去研究，他设计了一个有意识的人工智能，他很想将这个有意识的人工智能摆到其中一个机械人警察那里，看看究竟会是怎样。于是呢在有一次的机缘巧合底下，他偷偷地将他设计了的人工智能，这个有意识的人工智能摆到其中一个机械人警察那里。不过呢有时因缘际会的情况底下，就是那个机械人警察，有意识的机械人警察就被那些罪犯呢中途抢劫了去。于是那个机械人警察就仿如一个初初出生的婴儿一样呢，就落了在那些罪犯的手里面。设计师跟这个机械人警察讲，有意识的机械人警察讲，他说你有一些规律在这里的，就是你不能够犯罪，你不可以杀人。所以当那些罪犯 训练嗰个机械人警察嚟到去杀人嘅时候咧，嗰、那个机械人警察咧系拒绝咁样做。佢攞支枪出嚟教佢点样去射靶，射嗰个人纸板人嘅时候，那个机械人警察唔做。于是有一个罪犯咧，佢转一转，谂一谂计就系、是，佢将嗰啲纸板人牌全部转晒做其他目标，然之后咧佢将支枪咧转咗做其他武器。然之後咧，佢示範點樣可以掟中目標。跟住機械人警察咧就覺得咦都好過癮喎、哦。於是咧佢又掟，佢係機械人咁準確一定中。於是佢好開心，越掟越開心，越掟越興奮。佢覺得咁樣樣咧好有滿足感，同埋好威猛。下一個鏡頭就係嗰個機械人警察已經打扮到好似嗰啲罪犯咁樣樣。身上装满武器，大摇大摆咁样样，跟住嗰啲罪犯咧出去犯案啦。究竟嗰啲罪犯点样能够说服到个机械人警察做一啲原则上佢唔可以做嘅嘢咧？就系咧，机械人警察咧有一个困难喺度，就系佢嘅电池咧系有寿命嘅。当电池寿命完嘅时候咧，佢就会消失。因为他有意识，他知道自己将会这样，于是呢罪犯跟他说，你可以救自己的，如果你有很多的钱，如果你有很多的钱的话，你可以去换过找人帮到你，以至你可以延续你的生命。于是呢那个有意识的机械人警察呢，为了解決佢嗰個生存嘅問題咧，佢跟嗰啲罪犯咧一齊嚟到去即係、就是、做佢本來個設計師叫佢唔可以做嘅嘢。面對住生存嘅問題，設計師俾 Chappie 嗰個唔可以犯罪、唔可以殺人呢啲咁嘅原則，顯得軟弱無力。但係，那個惡人的計謀、罪人的道路、好機笑人的座位，就似乎是實際和可行得多。美善的原則、價值、精神是不是太過虛幻、太過虛浮呢？惡人的計謀、罪人的道路、好機笑人的座位是不是真的很實在呢？詩篇第一篇的第二部分繼續這樣說，第三節，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第四节，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在这个部分，作者将这两者做了一个比较。我们有时说虚则实之，实则虚之。有些东西我们以为是很虚，其实可能是很实的，实在的。有些东西我们以为很实在，原来是可以很虚浮的，可以很虚幻的。作者描述了两种景象，第一种景象是第四节所描述的那个图画，糠秕被风吹散的景象。恶人的计谋、罪人的道路、好讥笑人的座位，曾经好像是很具体、很实际、很威风。这么实际的东西，作者指出其实是很虚幻的，到最后是站立不住的。而另外一种景象在第三节那里，你试试想象一下，作者描述一幅这样的图画，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它用来代表上文那个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的人，尽都顺利，不是指紧人的际遇，什么困难都没有，尽都顺利是指紧那棵树按照自然的生长规律去到长大结果。 作者暗示了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风吹雨打是在所难免的，但是那棵树仍然能够按照它的自然生长这样按时结果，是什么原因呢？如果你看作者所描述的这幅图画，你会看到他在说其中一样东西，一个条件，就是栽在溪水旁。溪水缓慢这样流过，无言无语，甚至也无声音可听。我们看不到溪水怎样帮到那棵树，但是溪水就却是令到那棵树按照它的自然而生长，四季不息，默默地滋润着那棵树，让那棵树活出它被创造的美好。按照诗意，滋润着那棵树的溪水让我们联想到上文耶和华的律法，而昼夜思想扎根在神话语的泉源里面的果效，就正如那棵树长年累月这样被溪水滋润而得到的成长。第六节是结束，作者为上述的差异提出了一个信仰的理由，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作者提示按天道而行，天会看顾和确认他的道。按照耶和华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原意，和他交给人类的恩典和使命而行，创造者会眷顾并且确认他的美意。让我们回来这一篇诗篇所讲的主题，幸福和快乐。怎样获得幸福和快乐呢？作者在诗里面暗示幸福和快乐其实不是上帝所赐予的，我们祈求上帝给我们幸福和快乐，似乎作者觉得不是这样。幸福和快乐是人在生活里面的经验来的。怎样的生活是幸福和快乐呢？作者说，就是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好讥笑人的座位，取而代之的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作者指出，耶和华的律法就好像溪水滋润住那棵树一样，滋润住我们的生命。不过呢，我们往往会很有困难的，因为我们往往会轻视对生命的滋润，而另一方面呢，我们心里面的焦虑和外面的声音常常都鞭策着我们，如果要得到幸福快乐，就要够强大，就要富有，就要可以操控，手上是可以拿着一些东西。所以有些国家告诉他的人民听，不惜破坏自然环境的代价都要追求成为经济的强国。有些国家告诉他的人民听，不要富子都要核子，要追求成为军事强国。他们要他们的人民相信并且接受，只有国家强大，人民才会幸福的。而事实上，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他们的人民是不是最幸福和最快乐呢？有位德国人，他期望奉献一己之力，让所有人都能够分享到幸福和快乐的秘诀。于是在2013年，他走访了世界很多国家，那些国家呢，就是在每一年的年度幸福快乐调查里面呢，排列在前面第一位那些国家。他去到当地去探访那些居民，去访问他们，以及访问那里那些研究幸福快乐议题的权威专家，于是他写了一本书，那本书名叫做《为什么我们最幸福？最幸福的十三个国家》。作者发现，第一，这些世界上数一数二的经济大国和军事强国都不是这些幸福快乐的国家之一。 第二，令人感到幸福和快乐的都不是因为经济和军事的强大，而是因为价值和观念，这些听似虚无摸不到又捉不到的东西。例如其中一个可能大家都知道的，你都估到它可能是其中一个幸福快乐的国家来的，就是它的国民觉得自己幸福快乐，那个就是挪威。挪威作者说挪威的关键字，那个很重要的字呢，就是信任。他说我们的社会，即挪威人说我们的社会政策试着将所有人都纳入考虑，希望藉此缩小贫富的差距，这样的方式带给人与人之间充分的信任感。他们说在这里你可以相信其他人是可靠的，你不用担心随时提心吊胆被人骗。他说在这里真的好了。一个幸福，一个人的幸福与否和他身边的人呢是有很有关系的。如果你信任别人，你就可以活得自在一点。另外一个地方呢，你又可能估到那个地方是瑞典。瑞典他们那个关键字呢就是叫做 logon， 翻译出来的意思呢大概就是说凡事都啱啱好。在瑞典人呢，他们说我们呢凡事都不太匆忙，也都不是过度缓慢，我们没有过多的阶级观念，每个人都知道最终是由哪个来到做决定。或许这里多了一点女性的温柔，那里就多了一点刚阳之气，但是我们行事都很有分寸的。还有一些你想象不到的地方，例如一些治安不是那么好的国家，墨西哥，甚至一些经济不是很发达的国家，例如哥斯达黎加，他们在自己凭自己的幸福快乐程度都是相当高的。令我们去问，如果不是强大，是什么滋润住那里地方的人民，令他们感觉到幸福和快乐呢？令挪威人感觉到幸福快乐的是信任，令瑞典人感觉到幸福快乐的是凡事都刚刚好就够了，令墨西哥人感觉到幸福快乐的是人生是有意义的。原来幸福和快乐和那个群体的核心价值是很有关系的。有些国家有些地方的核心价值是令人和人之间疏离，令人和人之间对立，产生很多焦虑和不安，这些核心价值是摧毁着人的生命。有些国家有些地方的核心价值是令人互相信任，是令社群互相包容、互相接纳、互相帮助，这些核心价值在这里滋润着人的生命，滋养着人的生命，令人感觉到幸福和快乐。我们思想一下，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群体、我们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呢？有些地方他告诉人们，你们自求多福吧，你们每个人都要为自己来到去争取你要有的东西，没人帮你的，你不行呢就是你不行了。所以那里的人都很努力地样去累积资源和争取资源，务求使自己能够脱离那个公共的医疗系统，我不使用就最好了。那里的人去累积资源和争取资源，务求使自己的子女能够逃出本地的教育系统，甚至是想尽办法令自己超越了那个本地的食物安全系统，如果出事的时候我不用跟他们一起这样。结果无论是逃得脱的人抑或是逃不脱的人，其实都是生活在不安和不满的里面。那一棵树在溪水滋润里面生长，结果在我们的心田里面 在我们的群体里面有什么滋润住我们呢？诗人说，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创造主的创造美意能不能够成为滋润我们心田的来源呢？能不能够成为我们群体的核心价值呢？耶和华的律法是否可以成为我们生命和我们群体的滋养呢？耶和华的律法是什么呢？耶稣说，律法的总纲就是爱。爱的力量是怎样呢？你记不记得中学的时候呢，读过一篇文章，那篇文章呢是有一个作家叫做冰心写的。他说，你从他的文章你会看到爱怎样滋润着他幼小的心灵。他说，有一次幼小的我忽然走到母亲面前，仰着脸问说，妈妈，你到底为什么爱我？母亲放下针线，用她的面贴住我的前额，温柔地样不迟疑地说，不为什么，只因你是我的女儿。母亲的这句说话，这个爱滋润住冰心那个幼小的心灵，对她成世人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影响。她心里面有一项确认，这项确认呢成为他继续成长一生的滋养。他的确认是什么呢？他说，假使我走至幕后，将我20年的历史一切都改变了，再走回出来，即是换了做另外一个人，世界上纵使没有一个人认识我，只要我仍然是他的女，他就会用他坚强无尽的爱来包围我。他爱我的肉体，爱我的灵魂，他爱我的前后左右，过去、将来、现在一切。你会体会到这个信念对一个人那个滋养呢，那个润泽是几咁丰富。这种的体会让到冰心他对有一个很深奥的神哲学问题有一个体验，有一个答案。那个问题就是，世界是怎样建造起来的呢？世界是怎样建造起来的呢？他说，他的爱不单包围我，并且普遍地包围着一切爱我的人，而且因着爱我，他也爱了天下的儿女，他更爱了天下的母亲。小朋友，告诉你一句小孩子以为极浅显而大人们以为极深奥的话，世界便是这样建造起来的。或者有人认为世界是由物质建造起来的，或者有人认为世界是由经济力量建造起来的，又或者有人认为世界是由权力建构起来的。在母亲的爱的滋润底下，冰心认定世界是由爱建造起来的，是那种滋润生命润泽人心的爱。或者我们的父母在各种的限制之下，在我们的成长过程里面，未必能够好像冰心的妈妈那样去到滋润紧我哋嘅心田，又或者当我哋细看自己已经长大嘅心田嘅时候，我哋仍然发现心里边好干涸，我哋仍然发现心里边甚至干到龟裂，我哋仍然发现心里边惶恐不安。有咩能够滋润我哋嘅心田呢？司徒约翰话，我们知道并且深信上帝是爱我们的，上帝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上帝里面，上帝也都住在他里面。诗篇第一篇提示我们，上帝美善的心意好像溪水滋润着那棵树一样，润泽住我们每一个人，带引着我们通向幸福和快乐的旅途。在诗篇19篇，作者进一步指出上帝的说话是怎样的呢？他说，上帝的话语比蜜甘甜，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愿上主恩待我们， 让我们在祂的话语里面尝到甘甜，成为我们个人心灵里面的滋养，也都成为我们整个群体，我们整个社会的滋养。